我们会不会是播客界唯一的主播，就是每天在这丧里丧气的说这些，老说这些比较失败。
以前我们不是这样的，以前我们是那个哈哈 哈比较多的那个节目，现在我们是已经是两个丧里丧气的主播了，是吗？
就我只能说，听到我们节目，大家图啥？这将是一个小小的复盘
哦，所以我们要说这个是复盘是吗？我现在在为剪辑时候的我着想，还是我们就是自然的把这个剪进去啊？
你也可以自然剪进去。
OK OK。
然后那天就是聊完之后嘛，躺在床上，我就非常觉得很对不起听众，因为我会觉得我们俩刚刚聊的简直就是
对的，我也觉得
就是像是一种你进了那个教堂，你跟神父一顿 confession， 然后但是就走了就是留下了一堆
shit，
一堆莫名其妙的东西。如果听众听到这些东西，应该像你想表达什么 what's your point，
你知道我们俩有多糟糕吗？就是我们甚至没有一个人记起来，在我们的节目，就是按照惯例，不是应该说你最近的意识兴起是什么吗？就完全
没有人想起。
那我们要不要现在说一下？你有吗？
有的。你有吗？
我有呀，我最近的意识兴起就是我昨天去旧金山坐当当车了呀。
啊，你从来没有坐过当当车吗？
我从来没有坐过当当车，我第一次坐当当车。你啥时候坐的当当车？你刚到旧金山上学的时候吗？
对啊，因为我当时买的是一个$60的月票吧，然后那个月票什么车都可以坐，当当车也是在那个交通卡里面的。
哦，对对对对对 ，Muni。
对的，对 Muni。
那我问你，是真的有人坐当当车通勤吗？
真的呀，真的呀，因为他当当车那一条主干道，就是而且当当车是直接通到渔人码头那一站，那一站离我的那个另外一个教学楼特别特别的近，所以是有人通勤的。
哦，这样啊，所以你当时也会坐当当车去上课吗？
我如果说是想到当当车那一站然后再走过去，我会坐当当车，要不然我就会坐 Muni， 反正都可以。
哦，我跟你说，我昨天去坐当当车，我真的在此之前我对当当车一无所知，我除了知道旧金山有当当车，然后每次经过 Fair Building 附近那个站点或者是 Union Square 那边都能看到很多人在排队嘛。我知道他们是等着坐当当车，除此之外我什么都不知道，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做，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票怎么买。我真的是完全进入了一个游客模式，就一时兴起，因为我不是说了我每个周末都安排的就都过得很漫长嘛，因为一定要安排好就是你怎么遛小孩的活动嘛。然后我那天就一时兴起就说，哎，要不然就礼拜五晚上，我就说，哎，要不然明天我们就去旧金山坐当当车吧。你知道小孩就是两三岁的时候，他们好像就是对那种只要不是你自己家的小轿车之外的车都特别有兴趣，
所有车。
他看到公交车也会说想要坐，他看到当当车也会说想要坐。然后我就已经跟他说过，我说那以后有机会我带你去坐当当车什么的。我就说那干嘛不就去坐呢？然后就完全进入一个游客的模式，我就打开了小红书来查当当车。
你还打开小红
然后我而且我不知道它有几条线你知道吗？
所以你坐了哪条线？你是坐了 Union Square 那个？
我坐了 California。
OK OK。
哦，我坐了 California。 因为我觉得 Union Square 到渔人码头那里说不定会游客比较多，就我自己在家想的，说不定会游客会比较多。因为渔人码头毕竟大家来旧金山都喜欢去那儿嘛，然后可能就会排队比较久，我不想排队那么久。再加上我觉得 California 那条线看照片挺好看的呀，就不是一个盗梦空间的那个取景嘛，
对对对，
就是那个大上坡和大下坡。
对的。
而且我刚问你那个问题，就是真的有人坐当当车通勤吗？是因为我虽然知道是可以，但我不确定是不是真的有人这样做。因为我们在坐当当车的时候有一对，我不知道是不是一对，就是有两个也是中国人，他们在讲中文的，他们是特意去当当车上拍照的，就是那个一个男生拿着相机各种设备手机什么的给那个女生拍照，然后他们好像是特意要取当当车的那个景。而且他们当时还感慨了一句，就说还是周末好呀，周末当当车上面的人好少呀， 比工作日少多了。我当时有点震惊，我想说我以为周末是游客会比较多，而且现在已经是暑假了，但是人真的不多。然后而且他们说工作日人很多，我想说那可能真的是有很多人要坐这个来通勤吧，就毕竟也挺方便的，就跳上去跳下来就可以了。
是的呀，其实坐当当车你不用在那个起始点，哎，因为我老接待旧金山游客，就是一波人过来旧金山玩，这个东西肯定是必坐的呀，就他们都很想坐，很多人就会在 Union Square 那个丝芙兰那儿排队，其实那儿是要排很久的，你只要知道它的停靠点，你就在任意的停靠点上车就可以了。
我们是在那个 California 那条街那条线的最左边，然后坐到最右边，就是 Ferry Building 附近，然后下来溜达溜达，然后又从最右边又坐回最左边，然后在那边，因为最左，因为起始点那边比较热闹，就是 Knob Hill 那边餐厅什么比较多嘛，我们是在那边吃的饭。我觉得很好玩啊，很开心啊，
就很好玩。我最后一次坐不是我爸来美国接我，我们俩我带我爸坐嘛，
对对对对，
那肯定也带我爸坐。然后坐的时候，其实你从起始站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可以看到他怎么样转弯，你看到了吧？
它
是手动的，
就是
手动的，有个大圆盘把它给转过去。然后那些工作人员如果他乐意看见旁边都是很多游客的话，他就是故意会表演一下啊，什么什么什么的，反正就
挺好玩。对的，而且他那个制动的那个就是像一个大的手闸一样那个东西，就在你的座位后面呀，就是你回头就能看见他是怎么控制那个车前进和停止的。然后你坐在那个上面往外看，还有路上的行人会冲你招手和给你这个车拍照，很好玩啊，
就很好玩，特别适合艺人，就艺人型人格，就是你有什么重大事情你就在当当车上，然后所有人都会为你欢呼。但是我想说，就当当车就是我经常坐那条去我学校那条路，它旁边就是房子嘛，那我觉得真的有够吵的。
确实是，
因为你坐的那条线旁边可能还是有写字楼，就是稍微远一点，
对对对对，
有一条线就真的离房子很近很近。
对的，
很好呀，一时兴起。
而且说起这个，我就真的还想再说一下旧金山。就是我昨天去坐了当当车之后，昨天和今天分别见到了一些朋友。就是虽然也知道，就是现在不管是小红书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就是媒体上，都会把旧金山写得很可怕。但是我其实没有关注过，就是旧金山现在到底被妖魔化到什么程度了。因为有很多朋友就知道我去旧金山玩还是带着小孩这种，他们还觉得很震惊，他们就说旧金山现在是不是特别危险啊，就是是不是都没有人了，不是好多餐厅都关了吗，你就是你为什么还要去那儿玩啊，没有，就
这些人，哎，是我问一下，这些人是没，他们应该是在湾区生活吧，去湾区直接工作，应该没在旧金山生活过吧。
对的对的，
对呀，这次
是的，
旧金山一直都这样。你要说乱啊，什么抢劫啊，什么抽大麻、吸毒，一直都是这样。这么多年，是几十年来都这样，好吗？
我只能说最近是有一点点不如以前的情况，就是受疫情影响，然后有那些，比如说流浪汉越来越多，失业的人越来越多，然后但是有一点不一样，但真的没有说的那么可怕。而且他们说的那个地方是哪儿？我今天就又刷到了，就是有那些公众号推荐给你推给你的文章，就说什么旧金山现在什么砸车呀，有什么流浪汉很多。然后我就很好奇，因为之前一段时间我是频繁去旧金山的，我办公室不是在那边吗？晚上的时候跟同事一起走路就去附近餐厅吃饭呀，我也没觉得有什么异常。然后我是坐 Caltrain 上去的嘛，我一般就是坐 Caltrain 到了，早上到了之后我就打一个 Uber 然后去办公室。但是如果下午我没什么事儿，我可以早一点离开办公室的话，我会走路走到 Caltrain 站，其实那个路程不近不远，就那你想我是完全觉得安全的，我一个人从那个地方走回 Caltrain 站坐车。我就想说你们到底都看的是些什么，他们那些到底现在把旧金山都写成什么样了。我今天就点开了一篇随便看了看，他们就说什么当趟那边像是被僵尸攻击了一样。可是当趟谁要去旧金山玩，谁要去当趟呀，就是当趟本来也不好玩不是吗？旧金山有太多好玩并且没有那么危险的地方，而且现在看起来就还是很好啊。我反正我每次去完了，我就是都觉得我还是很喜欢旧金山。而且我昨天很开心的就是我们坐当当车从到了 Ferry Building 附近下来，那边是金融区嘛，那边其实没有什么好玩的，但那边的优点就是 人行路特别宽，因为旁边都是写字楼，我小孩就在那边人行路上一直走，因为他现在2岁多，是一个有点粘人的年纪，就是如果他去一个新地方，他一般来讲会让大人抱着，就是不熟悉的。可是我昨天就觉得他跟我一样喜欢旧金山，他一到那个地方坐当当车台很开心，从当当车上一下来，他就没有完全没有要求抱，他就是自己在那个边走来走去的。
嗯，对，小孩都觉得这个 bias 到处都存在。你记得我跟你说过，
是的，
我的那个好朋友，他来中国之前，很多他的朋友就跟他说，中国是不是真的像印度一样？因为就一件事情，因为就是这个汉厕，就是比如下面都还是那种 ，you know， 就
啊，对我知道，
他家就很震惊。就是如果你只是
管中窥豹
啊，你如果管中窥豹，你这样去看，你要勇敢记着，那中国现在也是有汉厕的呀，
对呀、
啊，对吧？
对呀、
啊。而且我会觉得，有的人上来就会说啊，这个地方不是怎么，这种人就不要听他乱扯，他都是扯淡。这种人说的话一般有三个渠道来源、一就是听朋友说的，二就是小视频或者是网上说的，第三个就是他自己再加工一下，显现自己很有观点。
嗯，
就是以这种句式开头的，我给大家学一下，就比如说啊，这个地方不是这是这是啥，
现在小红书上推荐旧金山的那些店都会说旧金山还是有值得一去的。
旧金山是最我觉得就是我去过美国那么多的城市，对啊，就是去从我上学的时候，从2013、2014年去到美国的时候，一直就是这样，就是越离 Union Square 越离市政厅 City Hall 最近的地方，其实最乱的。然后去 Mission 那地方，你记得咱们俩经常去 Mission 那边玩，其实一到晚上也是有点可怕的。
是的，是的，对。
但是它还是有好玩的地方，
对，还是有很多好玩的地方。
而且为什么这几年大家就开始攻击？我记得我们留学那时候，你的车里不放包被砸车，这个不就是一直旧金山跟奥克兰那边，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城市。
是的，
这个犯罪率，
是的，
这个砸窗，这个，那你也可以说是这个市政府无能，但是它一直都是这样的。
我们不是有一个共同的朋友在那个旧金山做记者的吗？然后他之前跟我讲过一件事，他就说疫情刚开始的时候 Asian hate 不是特别严重嘛，就很多中国人被针对被攻击，这个确实是事实。然后他说但是事情发展到后来，就肯定和每一件社会新闻一样，都是越来越复杂的嘛，因为当时还赶上美国大选嘛，所以当时那个 Trump 还是总统，然后民主党肯定是想竭尽全力不让他连任的嘛，所以民主党是特别倾向于让这些媒体大肆书写Asian hate 有多么的严重，然后就说很多华人，就华裔长相的人被无差别的攻击，这也确实是事实。但是其实就是他是做媒体的，他知道就是很多发生在旧金山和奥克兰的案件跟 Asian hate 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而主要的原因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中国来的移民特别喜欢在身上带现金，然后这件事儿就是导致那些华裔移民，其实他们以前也有被攻击的，就是在大街上被当街攻击的那种恶性事件，但是以前没有人愿意替他们说话，就是媒体也不会写。然后现在呢，是因为媒体找到这个机会，就是想要在政治上就是拉选，就是拉那些选票嘛，所以当时就是民主党支持民主党那些媒体就会大肆书写这个 Asian hate 有多么的严重。他说这个其实是一件好事，因为就是你一定要把这个 awareness 就是给提升起来，让大家了解到这个事儿它确实是个事儿，然后它确实是一个很恶性的事件。他说但是它的反面就是说造成一个影响，说大家会认为旧金山和奥克兰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就所以就已经就是在那个时候其实好像已经有一点被妖魔化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就是你怎么利用这个舆论，以及它就是最终会造成怎样的影响。其实我觉得现在这个很多中国人，甚至很多生活在湾区的人，也生活在南湾的人，他们真的一年也去不了旧金山几次吗？
我觉得 一个城有些人即使生活在这个城市的附近，他也并不一定真正能生活在这个城市，就是取决于
是的
他没有拥抱这个城市的文化，他总是听说。其实包括很多生活在上海的人，他也不一定真正的领略了很多上海特别棒的地方、
嗯、
包括旧金山。其实旧金山是个非常好的城市，嗯，而且我会觉得在最开始我留学那几年，大家对旧金山的标签是非常特立独行的，比如大家都会去那个 Hippie Street、
嗯、
对吧，去嬉皮街，去那个垮掉的一代城市之光书店，然后会去很多、
嗯、
因为它大家都知道它是个多文化的复合的一个城市嘛，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墨西哥人、
嗯、
还有各种的是什么，还有而且还有硅谷，大家还想参加谷歌。但是这几年来真的确实没有再听说了什么嬉皮文化、
嗯、
甚至就是旧金山有很多很棒的咖啡馆，然后很多很好的就是 冰淇淋店，然后很多很好的博物馆、
嗯、
也没有听人说了、
嗯、
我觉得真的挺可惜的。
是的，嗯，现在感觉整个社会大家关注的点也跟以前不太一样了。
对，这就是想提到咱们两个为我们两个在尝试说我们两个失去了灵气，失去了生机勃勃的原因，是不是整个社会都不关注了？
我觉得我们俩就好像是那个放射性元素，就两个差不多的放射性元素，感觉就是半衰期都是一样的，然后由于太变化的速度太雷同，甚至感受不到对方有什么变化。
哎，你啊、就是听众朋友你们要知道，就是你最好的朋友你是很容易觉察到他状态不对的，比如说哎，这个人最近怎么都没发状态啊，最近这个人怎么样，然后我们俩丝毫没有觉得对方有什么不妥，
所以就在之前的半年不知道怎么回事。
哎，你觉得我有什么不妥吗？
我一直都觉得你是因为上期破节目没剪完然后再躲着我呀。
然后不跟你讲。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你我知道你确实工作特别忙，
嗯，
然后别的我真的没有什么察觉。
就是其实你要是仔细的看我发社交媒体，其实发那些矫情的东西也发的都少了、
嗯、是的。
然后你我觉得你是因为一你本身就不用社交媒体，嗯，所以我无法通过这个社交媒体的证据去看你最近状态怎么就低迷了。
是的。
然后还有就是由于就是上期节目我一直拖着你没剪，然后我很害怕找你，这个确实。然后我们俩的对，哎呀，太 ridiculous 了，现在想想真的是这样的。我这个
真的有点搞笑，
我真是。有点搞笑。反正anyway了，我们两个上半年的状态都很低迷，然后我们现在都觉得归功于，突然想了一下，是我失去了我的文青性跟我的矫揉造作、
嗯、
我自己用数据分析了一下，我今年上半年打开豆瓣的次数都变低了
啊。那毕竟你连电视看的都少了。
对，我连电视看啊，真心碎呀、啊、是静安区最喜欢看电视的人。对，电视看的少，打开豆瓣啊，然后听歌呢、
嗯、
也只是听歌，也是我的一个就是跟我的矫揉造作的一个管道互通、
嗯嗯嗯、
然后发现听歌只是在我想要就是镇定自己的内心工作写 PPT 或者是跑步的时候我才听歌，你看这个驱动力也变了、
哦、
嗯，然后还有什么呀，这对，就是这些种种的数据，我使用这些东西，使用我平常渠道的说明，我就失去了我的文青性了。 Motherfucker， 为什么？
那你觉得还能找回来吗？还是说你还想找回来吗？
我想呀，然后我就打开了我的就是范否嘛，哎，范否又来了、
嗯、
然后我就看我范否我之前都会写什么。比如说我给大家念一段，我之前会写、
嗯
写很想参加一次永远在雨中的那个 Fuji 的音乐节，想住在农场里的绿色房子里，想坐在门口的沙发上喝啤酒，风铃发出夏天的声音，想回到之前的夏天，长途巴士上最后一排，想再努力一点，让我爱的人都露出笑容。啊，这是你剪的我。
Oh,
对呀、
啊 no. 好好哦，你写的现在都是什么呀？辱骂缺心眼同事。
对，对的，对的，对的，什么东西呀？ 哎呀，以前的我会写，就是真的就是每天就会写这些乱七八写。以前一直以为自己是夏天，后来发现自己原来是秋天，喜欢沉静的、干燥的、单衣单裤的走在落叶大道上，会心的秋天啊！我爱三十岁啊！以前会发出这种感叹，
而且这没有很久哦，写这个的时候都也已经三十岁了耶，
就去年。
就是
到底发生了什么？
对，我觉得是因为外部的原因，我觉得是因为大家都就是在去年一年过得不是很好，然后大家都被锤过了，然后因为这种比较文艺的东西一定是在你生活物质基础上，就是物质条件达到一定层次，你不需要再担心你生活中的什么问题，你不需要处于生活在一种恐慌之中，或者生活在焦虑，生活在压力之下，你才会产生出来的一些额外的东西，对吧？
对，对，你知道吗？那天我又听我们上期羞耻的节目，就是我的状态跟你的状态都意气风发，意气风发说要今年做什么大事，对吧？我今年要干嘛干嘛？我突然意识到，这也许是一种 traumatize 后面的一个步骤。
对，对，就是哦，我经历了这个劫难，然后我要好好活着。
对对对对对，
那种感觉是。
对，然后我就开始啊，然后突然你会发现不对呀。有的东西跟不上，或者是说那个意气风发的那个就是激素就是特别放上涨那个时间，那个本身就是有点奇怪的。嗯，
是的是的。嗯，至于我们说的这个 trauma 和外部因素到底是什么，如果你连这个都不记得的话，就我们也没有办法说得更明白了。
哎，但是我就想想现在的年轻人真的好惨，就今年的就业环境也不好。
你想想现在，对，就是现在的大学生和大学应届毕业生也太惨了吧，哎，
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些原因，没有人是文青了？现在的文青都在哪儿？
对对对，
就我身体中的那个文青的一部分就在死去。
所以我就说，这不是这不单是我们两个人的变化吧？我觉得整个社会现在都是这样，没有人现在不流行这个东西了，因为没有这样的人了。而且现在如果有这样的人，他会被骂的，就是你在别人都这么焦虑，别人都为生存挣扎的时候，你在这岁月静好，你在这小情小爱，你在这自己的细腻感受，这个听起来特别的不合时宜，是吗？这是我的猜测。
对，而且你看现在，我记得我以前关注的一些博主都是写一些非常只言片语的人，就是都是很个人主义个体主义的，现在我们看的都是那种能把社会时事说得很透彻的人。但是问题是，当大家都关心一个主流的社会时事，都在关心这个东西，就不是个体了，就它就不文艺了，你懂吗？
是的，
这东西就像个砍片一样了。
是的，
我突然意识到，就是我又自己又去数据分析了一下我的微博，发现我快转跟转发的东西都是我认同某一个，当然这个东西也是好事啊，我们的时代需要大家一起来评论某种时事，但是真的就是个体主义跟个人的东西越来越少了，那种浪漫的那种破碎的，就是那种文青的那种气质跟那些字句已经抓不到人了。也没有人想出来抓了吧，就是文青好像没有人继承了，你知道吗？就以前的现在的年轻人应该肯定是不流行文青，他们流行的是一种更所谓的什么亚逼，就是那种复古那种，
哎，
就是特别 isolation 那种东西，就他不是文青，我很。你懂我说的这个文青是什么意思吧？
我知道呀，
就是、
我知道呀，
是不是这个文青是很具有八零后、九零后的那种文青？
这也是有可能的，
这
也是有可能的。对，这里的文青不是大家讽刺的那种贬义，就，但是我其实也很难解释它是什么，但我知道你在说什么。
对，我觉得就是我好像跟那个非常。细腻就是矫揉造作的那个文青，他逐渐的脱离了之后，我可能就变得非常的麻木，然后这个麻木导致于我的感受力下降了，导致于像我们俩说的，就为什么就看起来 不是很生机勃勃。
我觉得最可惜的一点就是像你说的这个感受力下降了，这个也是我非常非常不想要非常不想要面对的，就不希望发生的事情。
还有一点我最近在尝试在思考，是不是因为感受力的东西是需要独处以及不需要外界的任何信息干扰的，就是你所有的你看听的音乐你看的电影应该是自己主动去找到，或者是你跟他有某种缘分就碰到了，比如说突然有天下雨，外面就是下雨，然后突然有一个老太太给你打了把伞，突然怎么怎么着有人在你身边跑了踩了一个水花溅到你身上，然后你有了那个感受，而不是现在刻意的我在看别人怎么样生活，我看一些博主给我展示一下怎么样，就是就而且都不是信息过载，就是它太多成品摆在了我的面前，这个成品就像一堆上海博主的在法租界生活的很像法国人巴黎人，
对，
然后漂亮的精致的，然后拍照的颜色不加滤镜的，然后欢快的，然后女生在一起就是那种就是那种感觉，它像一个成品。然后另外有一种人这种人是所谓的亚裔也好，就是太多成品摆在你面前了，好像
对的，就是都是被封装过的东西嘛，它我觉得中间的步骤被省略了，就是没有人愿意向你展示中间的那些比较琐碎的或者是比较复杂的或者是没有那么好的步骤，所有人都只是展现出一个封装之后的样子，然后告诉你说、哦、这个就是怎么怎么样。
对啊，甚至你看现在那些小红书，你都大家的用的滤镜，大家用的 vlog 的那个剪辑音乐都是帮你想好的，
对，
就是这些一切都是一样的，这些但是有的东西是美的，所以你已经看不见一些很就是破碎的那种东西。哎，这个怎么样描述呢？我觉得如果描述的话，就像你说的，我们现在就是走进了那种很大的灯光都是白炽灯，对吧？就是所有的成品所有的货架上都是一样的东西，然后你当然你可以去快速的选某一个产品，但是你就是少了一些很自己可以创造的东西，甚至你很可能不会想自己去原创了，因为原创是需要巨大的投入跟思考成本的。
对的，
你可以能现成的拿一个某个人的生活方式学一下就好了，对吧？
是的，
因为毕竟这么多博主这么多 role model， 你只要模仿一下就好了。
总有一款适合你。
对的对的，所以大家就会分流到 不一样的成品，就没有一些非常新奇的独特的东西了，而且甚至久而久之大家也不追求它了，因为大家都不知道那个东西是什么了。
是的，哎，我觉得你说的这个就是说出来，我现在也是对社交媒体还越来越没有兴趣了。虽然我本来就
我也是
不用的不是很多，但我现在就是那个，比如说微博账号，我重新注册新的，但我也不怎么用了。我甚至现在有一点连看都懒得看了，就是这种感觉。
我也是。
但我其实我喜欢看那种。我喜欢看那种未完成品，
不加修饰的，
就是
对我也喜欢
不加修饰的，不是说每一针每一线然后都特别的精致，然后都像工业化生产出来的那种东西。
所以之前就说嘛，之前在文学里面就有一个，就是刻意的雕琢过的东西，它就是有美的地方，但是它的刻意雕琢性也让它变得失去了它的文学性。
对哦，
就是文学性本来就是一种那种的表达。
还有一个东西是我一直以来我觉得就是要么用来形容东西，要么用来形容人，就是如果这个东西能击中我一个很不喜欢的点，就是它不真诚。就我觉得真诚实在是太重要了，就是不管是任何东西，你如果不真诚，其实别人一眼就能看出来。
对，就目的性，就是现在可能就是就业环境整个大的环境不好，大家的压力也就比较大，就是就比如说大学生就也都要直播，大学生也就要去带货什么的，大学生就不能成为大学生吗？我的点就是在这儿。
对的，就可能成为大学生毕业之后你就找不到工作呗，然后你如果不想点别的出路你就没办法养活自己呗。
那为什么不能先成为一个没有工作的大学生一段时间呢？就这个东西是不可以的吗？
是是是，可以可以可以。
嗯，
对，
而且现在的大学生的焦虑都已经前置了，就有的人认为如果你大四还没有实习，大四你还没有校招，你完蛋了，你就错过了你那个，就好像你大学之后如果你的第一份工作不是校招进去，你好像是丧失你的处女之身一样，就为什么呀？
是的是的是的，哎呀，想当年我大四的时候还特别开心的去台湾交换呢，完全没在想什么校招不校招什么乱七八糟的，想说大四没有什么课，正好去台湾玩啊，就跟真是跟现在大学生完全不一样。
对啊，我觉得就太焦虑了，大家的节奏，还有就是由于信息的数字化，就是什么 digital 这东西，让所有东西都曝光到眼前了。你知道了有很多人都大学之后就马上工作了，
嗯嗯嗯，
你知道有很多人不工、
嗯、
上学的时候也要努力赚钱，就是你知道了这些东西的时候，他就会攻击你。嗯，你不知道的时候，
嗯、
你就会觉得那我就按我自己的节奏来，今天下雨就在家里。明天晴天我就出去溜达，嗯，
对的，
就
嗯，但不知道你这种话说出来会不会被别人觉得你本身就是有 privilege 的人才能说出这些话来。
但我就是首先也对，那我也是要确保我自己的基本的生存嘛，嗯，对，无法反驳，
是
但是也可以反驳，就是我说出这种话就是肯定是确保我的就是生存的标准，就是但是你一定要记住、
嗯、
不是说只有很有钱的人才可以说这种话，你看这也是一种刻板印象，好像是只有很有钱的人才能说出今天下雨就在家待着，没有钱今天下雨在家待着又咋了呢，又怎么了就不
是的，
不理解。然后我觉得，但是我们两个也不能怪，我们也没有想怪，我们其实也是自己挺痛苦的吧，就是想找到原因。
是的，我们自己有什么原因吗？我们自己的原因就是外部的原因。
反正就是怪谁也不能怪自己，
完全怪社会，
就要怪。
对的。
就还有可能就是跟年龄还是有一定的原因的。
那应该是的，
就是我觉得因为不是有一个相对长度嘛，就是当你越你年龄越大，你就会觉得每一年它过得越来越快。
是的，
对吧，就是你过得越来越快，那也就是说你每一刻你对很多事情你的容载量，你的那个就是这一杯水很可能以前你可以这一杯水倒100毫升，现在你也只能承担25毫升，然后这25毫升你都还要逼逼赖赖的，所以我们现在很多，而且我们就是越来越成熟了，心智上的成熟，器官上的成熟，就是成熟也是等于一部分的，就是没有那么迎接新的东西了，也会让我们排斥一些事情。
是的，
嗯
好吧，
啊，咋就好吧了？
没有啊，就是在自己身上找到的原因，但其实还是外部的原因，是那个。年纪的增长不是我的原因，
年纪的增长也不是我的原因。哎，对哦，这样说也对。
年纪的增长主要怪什么太阳和地球什么之间的关系之类的。
还有就是我会觉得，就是变动性，就是我们的生活中很多元素固定了，这事儿就很完蛋，你知道吗？你看你的家庭状态固定了，我现在也固定了。就是这个东西一固定，它就像一个道场里面做法一样，你知道吧，就是你就风火什么水什么土什么金什么元素，就是形成一个完美的平衡的之后，你就变得有一点，
是是是，有一点，就对这件事儿，就是 in general 它不是坏事，但是如果你说对于你这个文青性的伤害，那应该还是有的。
对，就是你好像我现在的感觉就是我的身体跟我的感受力没有缺口了，就一点漏洞也没有，就太他妈完美了。就是那种，对吧，因为你都不对你的伴侣生气了，因为你伴侣很好呀，你的工作你也不会生气了，因为你觉得无所谓嘛，对。然后你对你的小孩也不会生气，因为我们不像是那种70后的父母那么癫狂，我们是正常的父母了，所以你都一切都。 没有一个缺口，然后你往往很多激烈的感受是需要一个缺口的。
嗯，但你需要的也不是激烈的感受，你需要的不是细腻的感受吗？
细腻的感受也是需要化学反应的吧？
啊，那肯定是，那肯定是。
嗯，
哎，那你还没说你的一时兴起呢。
哦，我的一时兴起就是我在，不是最近啊，是我突然有一个月，那一个月我非常的积极，就是我有，是因为我认识了一个新的同事，这个同事他很有魅力，然后这个同事他就是活到已经40多岁了，他还天天活的就像一个巨大的缺口。
巨大的缺口，这是好话吗？
听起来好像不是什么。他的精力非常非常充沛，他可以前天就喝了很多的酒，第二天就开始用 AI 给我们公司写很多代码，就是这种人，他就是一个天生的这种人。
wow.
嗯，而且他的故事性啊什么就是非常丰富。然后我就因为工作就是机缘巧合遇见了他，然后他就会给我的生活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变动性。然后他就会跟我说，哎，我在杭州有一些朋友，我们要一起喝酒，然后你要不要来？然后以前的我肯定是，哎呀，去啥呀，不去，没用。然后那一段时间我不知道我怎么了，很可能是春天吧，然后我就说去呀，然后我就反正我也要出差，然后我就去了。去了之后我就是在就是有点就进入了像伍迪·艾伦的电影一样，就是因为一个答应了一个非常 random 的邀约，然后晚上我们就一起吃饭，然后就一起喝酒，就聊了很多事情，聊到很晚。然后第二天有人说，哎，我们要不要第二天去西湖划船，然后走，我们就去划船，然后划完船之后我们就又吃饭又喝酒，然后我们聊的都是一些特别 bullshit 的东西，就是真的很那种魔幻。然后但是坏处就是非常非常难受，因为喝太多酒了，就而且喝很多酒还要去西湖上划船，就整个人就是非常的不舒服。但你就真的好像像午夜巴黎一样，就所有人就是邀请你去他的客厅，然后跟你聊聊，然后第二天大家都突然就散场了，就回归到各自
的
生活。
哦，
对。然后最奇怪奇妙的是，就是你跟他在聊天的时候，不知道是酒精的作用还是那天就是太棒了，你们进入了一个磁场，哎呀，就简直特好。但是这场酒局然后这些结束了之后，你们回到这各自生活，你们就也很少再次联系了，也很神奇
啊。我明白，我明白。
但我并不觉得那是酒肉朋友。对啊，我就觉得突然好像我接了一个什么奇怪的 API， 然后我就开始，我的系统开始运作起来，就还挺神奇的。
但是听你描述完这些，我觉得你还可以，你没有丧失什么太多的感受力之类的，我觉得还在的。
对，就是那一个月就突然我就开始疯狂的，然后就进入到了中年人，就是比如说喝两天要休两个月这种环节，就是你需要代偿的，
哎，
你知道吗？你需要你后面的时间跟精力去代偿的。
是的，是的。哦，你说起喝酒这个，我现在工作中就是我们的这个 team 在每一个季度都有一个 book club， 我们就会每个人就各自去读，然后就还会定时进行讨论，这种我觉得挺好的，就是也能 push 我读一些书嘛。这个季度就比较有趣，因为我们公司有很多人反映他们的工作太饱和了，大家都觉得自己或多或少有点 burn out， 所以就是最近我们公司就是一个主题，就是解决大家就是这个 burn out 的问题。但公司当然不希望员工 burn out， 因为这样的话就是万一留不住员工啊，就对公司都不好嘛，所以就想解决这个问题。反正我们的这一个季度想要选一些就跟这个你的 work life balance 啊，你怎么样避免自己被 burn out 啊，这种主题有关的书，然后大家就纷纷出谋划策，然后但我们最后选了一本，也不是说直接跟这个相关，而是有一本叫Daily Rituals 的书，它的副标题叫 How Artists Work。然后这本书挺有意思的，它里面是这个作者他通过自己读那些人物传记，看那些人物采访，然后 收集整理了历史上很多个 artist， 这个 artist 的范围比较广，包括作家，然后包括哲学家、思想家，包括画家，就是、
嗯、
就是什么、
哇哦、
还有那个费里尼，就是那著名电影导演费里尼、
嗯嗯、
然后就反正就是统称 artist 的这一大堆人、嗯、我想想这有多少个了、
嗯、
反正就是很多很多人，然后他试图整理出这些人提到过他们平常作为 artist 的，他就也就相当于他没有一个公司，他不坐班，他不打卡，那他平常是怎么工作的，他怎么维持他的 work life balance， 他是早起工作、
嗯、
还是有的人晚上工作，还是怎么着，就是大概是这意思吧。然后我还没看完，我看了比较少的一部分，但是我刚刚看，就是我翻开这个书前几个人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因为这些人都是历史上的人嘛，他都是那种，比如说十八世纪或者十九世纪初有一些作家，然后这里面还包括那个波伏娃，就是那个现代女性主义启蒙者的那个、
嗯、
和那个萨特一直保持着奇怪的open relationship 的那个女性，法国女性，
嗯，
这里面起码前十个里面，我看完的第一感受就是他们喝好多酒啊，而且他们怎么喝那么多酒他们怎么喝那么多酒还活那么长寿呀，就是动不动每个人就活八九十岁，然后他们的 daily ritual 里边就有那种，比如说作为一个作家，他说
一定要喝酒吗，
他说我上午工作效率是最高的、所以他就早起，然后吃了个早饭，然后他就开始写作，疯狂写作，然后写到十一点的时候，十一点差不多就该吃午饭了，他就会邀请朋友过来吃午饭，然后一边吃午饭一边开始喝酒，然后他下午就不工作了，他下午就跟那个朋友一起出去寻欢作乐、然后他们就会去酒吧，有的时候去赌场，然后有的时候去一些风月场所、你知道那个时候就是那很多很就几百年前的、然后就是啊，然后喝的醉醺醺的，就是晚上都快找不着家了，然后再回来睡觉，然后第二天重复这一切。就很多 artist 原来是这样，不是说所有啊，这只是说我看这个书的第一感觉，我觉得哇、amazing， 原来他们都是这样的。然后还有第二个感觉，就是有很多人是那个属于 LGBTQ 的群体的，就是这个我的第一反应是我觉得有点惊讶。但是我后来仔细想想、我又不惊讶了，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完全合理的事情。然后但是为什么，我又想我自己为什么惊讶呢、我惊讶的原因有一个，就是以前在中国我们学这些历史上的，比如说著名的诗人，
李白，
著名的作家，李白是你是不是你能想到唯一一个以喝酒著称的人，其他的人我们不会说他总喝酒，对吧？
其实其他的人也喝酒，因为你看他，
对，
因为你看他的诗句里都有酒，对，不，人家不是说说而已，人家可能是真的在喝酒。
但是大家在说这些人，就写这些人的时候，大家就把这个事儿给略过去。李白，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实在略不过去了，
喝的太多了，因为最后是肝硬化死的嘛。
对的，
对
的，就不提这些人喝酒的事情了，然后也肯定不会提。比如说你能看到很多就是写词的那些男性的诗人，他肯定就不是一个直的，就是一看就能看出来的呀。然后就是大家也不说、就在介绍这个人的生平他的 bio 的时候肯定不会说这一点，这个就是我看这本书一开始觉得有点奇怪的原因。但我后来想想，可能是因为我们以前比如说我们上学的时候、就是接受到的那些名人有关的东西其实是被删减的，就是不是说我们中国古代的人他不喝酒，或者说他全是直的，就是因为不说嘛。
对，
挺有意思的。
就是啊，我也要看那本书。昨天我又在翻那个毛姆的那个作家笔记，因为我真的很喜欢翻他这个毛姆的作家笔记，简直就是他自己的微博。你可以想象，如果古代有微博，
对，
他里边就是描述一个状态，我觉得好像是跟我现在有点像，但是有他写的有点消极，但其实不是，大家可以听一听。他说，一个人年岁渐长，他会变得较为沉默。人年轻的时候渴望向外面的世界吐露心声，他感觉自己同他人亲如手足，想要投入他们的怀抱，觉得他们会接纳自己、 他会向他们敞开自己的心怀，好让他们接受自己，他也想洞察他们的心迹，他的生命就会像是河水汇入大海一样融入到其他人的生命之中。但是渐渐的，驱动他做这些事情的力量消失了，他和朋友之间出现隔阂，他意识到他们彼此其实都是陌生人。之后他也许会把他全部的爱，他所有的交往能力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做出最后的努力，以将自己的灵魂与其相连。他竭尽全力想要把自己拉向对方，试图了解对方，也希望他了解自己，透彻直达心底的了解。但一点点的，他发现这些都不可能，不管他对这个人多么的挚爱，也不管他和他的关系多么的亲密，他对自己来说总是个生人，就连最相亲相爱的夫妻都不能相互了解。于是他不再与人交往，默默建立起自己的世界，避开每一个人的目光，包括他最爱的人，因为他知道这个人不会理解这一点。
我
会觉得是不是人到了一定的阶段，反而就是他有了一份稳定的关系。当然我不是说我跟我的伴侣，你跟你的伴侣，这个关我们的关系是绝望的啊。但是他确实说出了，就是如果你年少的时候你想跟朋友在一起实现价值，让朋友一起开心，后来你放弃了，你就说好，那我现在找一个伴侣。其实你看这是绝大多数人的人生轨迹，对吧？做出最后的努力，
是的，
我要找到一个人，
是的。
然后你跟这个人终于找到了一个和谐的人，你会发现啊，就人就是这样的，
就这样，
就像那个小红书上那个，当你很累的时候，你问北京人，北京人就是说都一样，瞎鸡巴过吧，就是这样。
对，
就
对。
我觉得他好像描述了最近我为什么有点木讷，就是。之前我一直活在还有一个阶梯感的期待当中，因为我没有找到我的伴侣，我认为我还可以做出更多努力，对吧？我还可以再往前一步。但是当我已经选择了一个父母以及社会跟我说你这一步绝对是好的，你踏了这一步，这一步 perfect， 但是你去了之后你会发现也就这样。你是不是会有一种，包括你现在其实你比我还要往前走一步，你已经有小孩了嘛，
是的，
对吧？
是的，
甚至你又往前了一步，你到了一个大家比较向往的一个所谓的优越的一个国家生活，你会不会觉得当完成了一些事情，反而进入了一个非常平缓的，
这也是你自己要不断调整的一个过程。因为我就是我们肯定不会说这样的状态是不好的，因为就是这就是大家每个人正就是要追求的东西啊。你有一个稳定的生活，然后有一个稳定的伴侣，然后你的生活中没什么好抱怨的，这个东西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状态。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这个人是不甘于就是接受那就这种生活的话，你就要不断的调整自己，然后去其他的地方寻找一些其他的东西。
对的，就是是的，所以就但是我后来想想就这也没有什么不好的，
是它肯定不是不好的。
哇，我发现人真的是解锁了，就像你说解锁地图，当你解锁了很多地图的时候，你反而会有一种巨大的奇怪的感觉。
对的，是的。
这
就是为什么之前我没有小孩的时候，然后我身边的朋友开始有人想要就是非常主动的说我们打算要生一个小孩了，然后我都会跟他们说，我说恭喜你们，你们的生活已经稳定到一个能够接受下一个挑战的程度了。
对对对对，是的，对，那也就是说自己你觉得现在很空虚的时候，是应该用一个下一个刺激物去刺激自己的时候了。
对，我觉得就是往别处看看，就比如说你你这个成就已经解锁了的话，那你就往别处看看。你不一定说你结了婚然后你觉得啊，行，我现在生活稳定，我可以要小孩了，这个是不一定的。你可以看看其他的东西，你生活中应该还有很多其他的兴趣或者是其他的事情会给你带来新的体验。
对，而且我会觉得就是这种非常透彻的平缓的这种平缓期平台期来的也太快了吧。这我不是 就
真的吗？
这
哎，不是，
对啊，这东西不应该是50岁的时候才来吗？
而且你们最近不是在装修吗？你竟然一句就是装修的抱怨和吐槽都没有，然后你现在抱怨的是这个平缓期来得太快，
哎，
发生了什么？
你看这就是这个点，就是当你克服过了这些难关的时候，这些难关已经刺激不到你了，因为它就是一坨屎，你已经接受了屎是存在的。
啊啊，你
就是小的时候
地图了，反正都是一坨屎，
对对对，
都是一坨屎。嗯，
你看以前的时候，我还会因为分手什么的，就是什么生气，因为装修，因为你不知道它是屎嘛，它给你带来的冲击真的是太强烈了。现在你就是已经解锁过来之后，你就会觉得呀。Yeah, that's it. 这就是 it happens. 就这种。
对，就是现在就是如果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你也就再会在心里默默想说，我早就知道会这样。
对啊，就是这样的。哦，这个感觉，
哦，
你懂吗？这个感觉好奇妙呀！
我
以前从来
我
从来没有想过我自己会解锁这样的感受。我一直以为我的人生是非常亢奋，
嗯，
愤怒的，特爱骂脏话，特别爱激情表达的，但是我最近进入了到一个 well 就那种就太好哎，这样想想也挺好玩的，你不觉得吗？
就比如说是装修吧，就好像你装一套房跟你装10套房之后，你就变成一个装修老油条了，然后就任何奇奇怪怪的事情都不会引起心情的任何波澜。
对啊，就跟比如说我现在我的伴侣，有的时候我们俩经常还会因为一些言论嘛，就比如说我说出轨了，他说就这样被上了，然后我最开始我就会说你什么意思呀，出轨是双方都有这种性的需求性的欲望一起了，怎么就女生被上了，是不是他说这种话是不是很错误，然后我就会跟他
激情辩论，
然后现在我就会进入到一个环节，我就会说，你看你又说傻逼话了，你可真是个傻逼。
我一定要把这段给你留着。
你就留着。对，我现在就是那种，我而且我是非常那个态度，我就看盯着他的眼睛，我说你看你这个傻逼，你又说傻逼话了。他也很快意识到，哦对哦，跟你不能这样说话。
就是这件事他不再值得一个激情辩论了，没有意思。就是该说的已经说过了，
就没有意思呀，
他再次发生那就只能说，
哎，我现在想想是不是某一个电影美剧里面有一个人非常，就你之前以为觉得这个人特别无聊，就是非常那种沉闷，其实这个人早就已经看透了一切， don't give a shit 这种的。
对对对 对， 对，
感觉已经就这样。
原来聊到最后就是发现自己解锁了一些奇怪的感受，不是丧失了感受，而是解锁了一些奇怪的感受。
真的，我现在都懒得跟他在进行两性话题上女权男权的话题，而且他也很迅速的知道，哦，我不应该这样跟你说就要这样这样。
嗯，对对对，嗯，
好的，那我们就补录到这儿吧，看你的神奇剪辑之术了。
好的。对，可能我还需要录一集，就是然后下面是我们本来录到的内容。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一时兴起生
疏。对，大家好，我是东哥，欢迎收听最新一期的一时兴起，来可半年后都已经6月份了，天哪。
对呀，对呀，怪谁呢？
怪谁？怪我吗？啊，大型责怪现场。哎，我昨天晚上躺在床上在想今天咱们俩要录啥的时候，我就突然意识到，嗯，刚回国的时候，
嗯，
我们两个为什么要办这个节目，是首先是咱们俩之间也能交流，
嗯，
还有就是不要停止分享欲嘛。
对呀，
啊，为什么那个时候那么生生不息呀，啊啊，就那个时候怎么活得那么活泼呀，就是怎么那么多事儿，脑子里那么多东西，
就怎么有那么多内容，
对啊，怎么那么多想说的呀？
对，
就是，而且你知道，咱们要是录节目的话，是你想说，你想让别人听，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现在，
对，因为私底下我们说的是更多的嘛，就多10倍不止。
对，所以录节目的时候肯定是想说给大家听的， 但为什么现在减少了？我是昨天晚上躺在床上分析了一下自己，就是有第一个原因，就是活得没有那么精彩了，非常悲哀。
嗯，好
，so sad。
你呢？你觉得？哎，这个不光是我也有原因啊，大家都有原因，互相开始扯皮。
我没说你呀、啊。
你的原因是什么？
哇，今年真的好荡啊，今年的上半年真的好荡啊。
我也是，我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上半年就都不好，但是我觉得现在挺好的，现在开始有一个somehow新的契机了，一会儿可以给大家讲一讲。
好的。
我们以前都是那种什么一个月上新一次，或一个月上新两次什么的，现在直接就 Q1 Q2 都不是 Q1 已汇报了，是 Q1 Q2 上半年。
对，就现在是已经 half one half two 了。
年终 review， 那我们也向小伙伴们 review 一下我们自己。
哎，说起来 update， 我真有一个 update。
你说。
就是也是我在上一期讲过的事儿、
嗯，
我已经预约好了我回国签证的时间。这个是我的最新 update。
哇！
我有一个问题问你，你十一假期你要干嘛呀？如果你没有什么事儿，你可以来北京找我吗？
这是什么微弱的请求呀？当然可以啊。哎，但是我们一定要是在北京过十一吗？我们可以去别的地方呀。但是你要签证对吧？
我10月6号肯定要在北京签证，然后但是我其他的东西我还没有决定，就是我也可以之后来上海找你，就是如果我之后要去上海找你的话，我是不想带小孩的。
哎呀真的很抱歉，我都已经忘了他也要回国了。在我印象里你还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我说哎，为什么要在北京什么来上海，难道要是见谁吗？ I'm sorry I'm so sorry。
很好
并不是很关心其他的人 actually。 对，你在我这儿就是一提到你的话，提到你们家的话，可能还是你，就是我不会说下意识的说啊，是不是要带他带你的孩子去迪士尼，就这种我肯定不会在我脑子里涌现的，我跟你讲。
嗯，这也挺好的，对呀、啊。
嗯，好好呀，太棒了啊！终于又见面了，这是可能今年的高光时刻了。你还有什么 objective 跟 goal 吗？之前定的？
我还有什么了？好像没有了。上一期节目呢，说实话，我就是分了好几次才听完，因为太羞耻了。隔了那么久才放出来。
我
而且就是有一种翻开自己以前写的日记的感觉，为什么那么羞耻？我听在之前的节目都没有那么羞耻，就是只有听上一期节目觉得特别羞耻。
因为这个就是内疚，因为这就是愧疚，你没有好好的完成一件事情。就像你想象我大年三十还在那儿剪节目，那个的我就是十分愧疚的我。
嗯，
这确实是这样，都怪我。
我真的很多次都想跟你说别剪了，要不然就别剪了，就那样吧，就放弃吧，或者是我们以后有机会再剪吧，但是你还是坚持把它剪完了，而且在剪的过程中，这个过程拖了很久，在剪的过程中你都不跟我说话。
不，因为我跟你说了嘛，因为我特别害怕，我有一次就是压力太大了，都做梦梦见你给我发微信，就是那个东哥你那片子到底剪完了没有，然后以至于逃避到就不想跟你开启话题。真的哎，我觉得人真的是太可怕了。我不知道其他的主播有没有这种强大的心理那个负担啊。
嗯，
我真的是这个原因都没有跟你怎么讲话。嗯，
你看差点因为一期节目就失联了，就绝交了，然后以后再也没有节目了。
对的，因为我觉得我是要剪。哎呀，这为什么在剖析这些东西，我再回溯一下。 其实就是还是一种拖延，然后这个拖延呢，你知道自己是自己的错误呢， 然后这个时候你也不想让你的好朋友发现，然后你就又拖下去，然后你就一直说啊、哎、快剪了、
嗯、
快剪完好了，其实还没怎么动，然后最后就终于剪完的时候也是很羞耻，你也知道这个结果不是很好，但是你还是要把它剪出来，因为不剪的话这个事情就永远在你午夜梦回就会变成记高考考数学题。
Oh, no.
对，就记梦里压力大的时候不是高考考数学吗，这个就会变成第二个，
以后就变成有一期节目没剪完是吗？
为什么成年人到成年了之后这个压力源这么奇怪啊，竟然是因为没剪一个节目、啊、就导致压力这么大。
对呀、
啊，我觉得我不是老说我男朋友逃避型人格吗，但我发现逃避是有用的了，就是短暂阶段是有用的。嗯，
对，我觉得这可能是他厉害的地方，就是他逃避了他不会感觉到这个压力，但你逃避了你还是有压力。
对，而且我那个压力是加重的，我的压力就是完美的匹配了这个边、啊、所谓的边际效应，就是你在第一天的时候你逃避非常非常的爽、
嗯、
就是非常非常的好，然后它就会 逐步递减，它就会发生一个特别 negative 的事情、
哦、
然后你就以后越逃避越不，
还是要积极起来。
来，你来访谈我，你现在是我的老板。
你还记得你年初定的计划是什么吗？你的 objective 是什么？你有 KR 吗？
我是说就是少工作然后多玩，我记得这是第一个 objective， 但是我觉得我又食言了，我又逐渐迷失在傻逼工作的这个、
嗯、
这个随波逐流里，因为我自己内心的欲望，因为我还是想怎么样，但是这个事情跟你想不想是没有用的。嗯，一会儿我再跟大家说。所以我今年上半年还是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就是我们两个没有聊天的时间其实我也都是在工作。嗯，这个是真的，就是并没有去玩啊什么什么的，所以我又是陷于工作的这个循环了。然后第二个我说我要出国，然后我确实是有去说就是去欧洲去法国，但是你知道有多夸张吗？现在法国的签证都已经排到十月份了，签证
啊。好的，但是你也出国了呀，所以
对，但是就是上一次的时候去泰国出差了，然后我从来没有去过泰国。 然后去泰国的一个甲米岛 去玩了几天，确实很好。
嗯，
我觉得只要是出国就挺好，就换一个地方、也不是出国，你去下云南也挺好，但是还是要换一个不同的文化的地方、会让你更加的放松，因为你知道那个地方不是你自己的地方。还有什么 goal 呀？我还完了，这就是一个失败数值包啊，你都已经 lost 了一个 goal 了，你就没有办法做 tracking。 哦，对，我还是说要减少我的这个拍照片的分享欲嘛。
哦，对，
我觉得我是发的少了，但是我也没有很刻意的说不。
你买相机了吗？
没有，因为我会发现相机也挺贵的。哦，对对，因为我是有选择就是恐惧症我在挑选相机就花了一个月的时间。
算了吧，就 iPhone 吧。
对，但是我确实有一点下意识的，比如说我在几月份的时候去杭州、就是欣赏，就是跟朋友玩、就是不要去动手机，不要想着拍照。对，然后包括我从泰国回来，但是我还是挺喜欢发即时的 story 的、我觉得 story 还是挺有意思的，就是没有那么精心嘛、就很随意啊。我觉得 story 很适合我这种人，因为你不需要刻意的去修饰你300×300、或者是什么样的照片、什么样构图、什么清晰度，或者写什么 caption， 你只需要发出去就行了。
是的。
但是像我去泰国的照片我现在也都没有整理，还没有发呢，我也没有太强的意愿了。但是这也可能也是因为
哪天想起来再说吧。
对对对对，就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个是有所改善的。
很好呀，完全没有听出来你哪里就是上半年哪里不好。
我们现在要进入到这个不计环节了吗？
不是，我不是在 Q 了，我、就是、
对，数值报告的第一个就是去 tracking 一下你之前设置的目标有没有完成。好，我们俩都已经说完了。那第二个就是，那你说一下吧，这半年你自己的总体的感觉是如何呢？用三个词来描述一下。
真的不太好。
原因是什么呢？
三个字就是不太好。原因就是我觉得一切最开始变得不好是因为就是从哪个时间点开始呢、是从我得新冠开始。
然后呢？
而且这个我清楚的记得是在我生日，是在我生日之后，就是 right after my birthday。 我没有想到这个事情会延续很久，这个事情这么漫长，就是不是新冠本身，大概一个礼拜之后我就好了嘛。 好了之后我又多测了几次，然后直到测出来是阴性了，然后我以为就没有关系了，但是可能因为那时候就是免疫力就比较低，
嗯，
我就又病了。
哦，
而且那次病就它也不是 COVID， 它也不是流感，就它可能就只是一次普通的感冒，但是它把我击倒了。
我怎么了？为什么把你击倒了？
就很难好，就不是说非常严重，但是我还是又发了两次烧，然后我咳嗽了很久，
嗯，
就不是说什么大事儿，
嗯，
但我就是每天都在烦躁，说我怎么还不好，就每天睁眼起来就是你在生病的感觉，
嗯，
特别的不爽，就很久都没有好，
嗯
嗯，就真的特别特别特别的漫长，然后这个是让我非常不爽的一个原因，因为你身体不舒服的话，你就别提干什么别的事儿了。
而且就是你身体不好会影响你的情绪，你的情绪不好又会反向攻击你的身体。
对的，
就是它真的是一个死循环。嗯，
就怎么会这么久？我以前从来都不这样的。嗯，烦死我了。
嗯，而且跑几步就很喘，就真的还挺难受的。
太难受
了。嗯啊，我都不知道你这么难受，可见我们的友情在上半年岌岌可危。
嗯，岌岌可危，摇摇欲坠，
我非常的抱歉。
没有关系，
我沉迷在自己对职场欲望利欲攻心，就没有关心我身边的人。然后呢，那就是那这个东西只是一个月呀，那你怎么会影响你整个上半年呢？
然后就发生了一件事儿，就是这个小孩睡觉的问题。
啊，
我都已经不想说了，
说，
哎，但是还是简单说一下吧。
嗯，
前情提要就是我的小孩他现在已经两岁多了，
嗯，
他在两岁以前是一个非常就是睡觉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小孩，他在十个月的时候他就去自己的房间睡了，就我们干脆跟他就不睡在一个房间。
嗯，
然后他大部分时间从十个月开始一直到两岁的时候，他就是可以从晚上八点多哄睡着了，然后一觉睡到第二天早上七点左右。
嗯嗯，那挺好的呀，非常天使，
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状态。
嗯，
对的，但是就是在我今年上半年，就是他满两岁了之后，差不多又过了一两个月的样子，我也记不清具体什么时候了，他突然就睡不好了。
嗯，
然后就这件事困扰了我很久，我真的很困扰，因为我们两个跟那个 Yogi 不是有一个共同的群嘛，
嗯，
就是我甚至就已经求助于他 了然后对的，就要求助玄学了，就想说这到底怎么办。
嗯，
对啊，简而言之就是他睡不好，他就中间要醒很多次，每次醒来一定要大哭，然后就搞得全家人都睡不好。
嗯，
就是你要不停的进去哄他，不停的进去陪他，而且完全不知道为什么，就这个事儿没有解释的嘛。
嗯，
就他也不会跟你说为什么呀。
嗯，
对吧。然后但是我后来就是过了一小段时间之后，我逐渐意识到真正影响我的原因倒也不是他。
嗯，
因为我心里非常明白这个事儿也不是他故意的，就是他也控制不了。
对呀，啊，对呀，啊，是的。
但是我自己，就是即使我心里这么明白，就说嗯，他只是他刚刚两岁，就是虽然以前他睡得很好，不代表他以后一直都能睡这么好。
嗯，
就是小孩有这种睡眠倒退是一件非常正常事情，我心里非常的明白。但我每天晚上被吵醒之后，我就是异常烦躁。我烦躁到什么程度？我被吵醒来以后，我是骂骂咧咧的过去哄他。
嗯，
我就是非常想摔门，就非常想把他拎起来，就说吵啊哭啊，大家都不要睡。但我没有这么做啊，就只是我就是心里这个怒火，你可以理解吗？非常的愤怒，就想说干嘛，就是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嗯，这个就是这种状态也持续了蛮久的，就可能有持续了也有一个多月两个月。
嗯，
然后直到这个事情慢慢就是大家不都说 sleep train 嘛，睡眠训练嘛，反正他是没被训练好，我是被他训练好了，就是直到我被训练好。哎，我都懒得说，就是一件特别无聊的东西，但是真的是真真实实的困扰了我。而且我自己还我差点去找心理医生，但是后来因为知道实在是不知道去哪找到合适的。
你主要是心理上的就是你自己的无能狂怒，就是那种感觉吗？是你觉得那个无能为力的那种狂怒。
嗯，对，这是最直接的反应。但其实我自己后来仔细想了一下，嗯，后面还有很多东西导致我特别焦虑以及压力很大。比如说我 我在生特别生气无能狂怒的时候、
嗯、
我就是觉得我没有办法去跟他有这个，就我没办法跟他共情了、
嗯、
我没办法真正的去理解他了。
是因为你真的没有办法，他也可能不理解自己，是不是？
我不知道，但是我很怕我变成那种不理解小孩的家长、
嗯、我懂
我就是很，我对这件事还挺有压力的，就是我很怕我变成那种半夜被吵醒就是会说他吵什么吵，就什么全家都被你吵醒了，为什么要哭，有什么好哭的、
嗯、
我想要试图理解他，就比如说他是不是做噩梦了呀、
嗯、
他是不是生长痛，他哪不舒服呀、
嗯、
还是说比如说就他是不是生病了，他是不是发烧了，就是这种我想要，就即使他也不清楚自己是怎么回事，但我还是想要理解到，就是说他也只是一个小孩啊，就是这些 random 的事情就是会发生。当然这些东西我在白天就是情绪好的时候我全部都能想明白、
嗯、
只是我在晚上被吵醒的时候我就真的暴怒、
嗯、
特别生气。
这个太可以理解了，就有的时候晚上小锤挠门的时候、
嗯、
我记得咱俩这个事情发生在同一节，
对，
小锤就挠门嘛，
我
真的就是，而且早上的时候就是他就五六点钟挠门、
嗯，
那个时候是你最最最愉快的深度睡眠时间。我真的是无能。
小锤现在还挠门吗？
不挠门啊，就是
突然交流起育儿经
啊、对啊，就是
那他为什么就不挠门、
啊、对，我想跟大家说的话，他也不尿沙发了。以前他尿沙发我也是无能狂怒，我真的是想打他、
哎、
就真的想打他、
哎、
就我不是带他去上那个猫猫班了吗？
对啊，然后呢
就是他就不尿了呀，就很神奇啊。然后我推荐给大家，我一会儿给你发 show notes 里，这个不是广告啊，我真的是走投无路了、
嗯、
然后我就去问我一个朋友，他之前也是老尿、
嗯、
然后就去，我就花了200块吧，199一个咨询费。他就上来就跟我说，你的这个猫砂盆，你要调整你猫砂盆，调整猫砂，然后我就调整了一下、
嗯、
就好了。
哎，
对，然后他首先跟我说了一句、哎、说猫猫不会报复你的，就是他不会报复你的，他在软的地方去撒尿、
嗯、
当然他得一步步帮你排查、
嗯、
我的猫不适合，不一定适合你的猫，因为小锤他是不会乱喷尿的，喷尿那种会更严重。如果你们家有很多只猫、
嗯、
很可能
这个是不是生理的问题啊？
对，或者是如果说你们家有很多只猫，然后他的行为会更加，但我们家就是很简单，就它一只猫，它就一下它就锁定，因为它是布偶猫，布偶猫就是乱尿尿就是排第二名的，第一名是缅因猫，就是因为它们体型太大了，
嗯，
然后所以我的那个猫砂盆太小了、哦、然后但是市面上没有那么大的猫砂盆、
啊、
它就让我买了一个宜家的收纳盒，
哦，
就很大，对，然后里面就是一定要厚砂，
哦，
而且他其实给我推荐的是要用两个猫砂盆、
嗯、
这样更好，因为给他更多的选择，因为他说猫猫有的时候会觉得小便跟大便不应该在同一个地方、
哦、
对，
奇怪的猫猫。
然后但是其实我们家没有这个条件，我就只有一个、
嗯、
然后就这样调整了，他再也不尿了，
好神奇。对，我还是想着跟你 follow up 这件事情，
就是很神奇。对的，然后就是这个还有他挠门，
嗯，
他说挠门就是他想要你的注意力、
嗯、
然后而且你每次他挠了，然后你就去跟，你就起来，不管是你教训他也好，你打他一顿好、
嗯、
你还是摸他一下，他都会觉得你有回应，
对，
那他就会觉得这个事情是值得做的，
对，
嗯，就是他说猫猫是很聪明的，他不会，他所有的动作都是有意图的，他不会做没有意图的动作、
哦、对，哇，这一点跟小孩好像呀。
是的是的是的，然后他就说你就别理他，你就忍，你就忍7天嘛、
嗯、
7天你就他挠你就别理他、
嗯、
就后来我就忍
就好了，
就再也不挠了，因为他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啊。
好神奇哦，这一点真的跟小孩好像，尤其是跟那种就是低幼龄的儿童特别的像。就比如说之前我有一段时间也会有点生气、
嗯、
就是小孩吃饭的时候他忽然不知道哪个不高兴了，就是哪一点不合他心意了，他就把勺子扔掉、
嗯，
就要把自己的手里的餐具扔掉、
嗯、
然后一开始我会很生气，我会教训他，我说不可以乱扔东西、
嗯、
有几次我还说，我说你再扔就不要吃了，我就甚至真的把他从那个餐椅上抱下来，我就说那你把勺子都扔掉了就不吃了吧，然后他就会一直哭嘛什么什么的，反正就是鸡飞狗跳、
嗯、
然后后来我有一天就是也是看了一个那个博主，他就说他们小孩做这种行为就是想要你的注意力，他说如果你想 就是不要让他做这个行为，你就要想我的注意力这么珍贵，我才不要放在这种事情上。所以以后他扔勺子的话，
对啊，
我就轻描淡写的说，哎，勺子掉地上了，要洗一下吗？然后就他后来就不怎么故意扔了呀。我就或者有时候我想让他知道这是不对的嘛，我就说勺子掉地上了，没办法，脏了，只能用手吃了。
然后他就啊，好吧，
就要避免那种过度关注。我就说，哎，怎么这样？为什么要扔东西？不可以扔东西，你怎么能把勺子扔到地上？就不要给他这种 level 的关注。他后来就慢慢就好了，就不会去做这件事情了。
这真的是一模一样哦。
对呀、
啊，对吧？
神奇。所以应该把小孩当猫养是吗？还是想把猫当小孩养？
那你后来呢？现在有转好吗？
就我们当时就比较坚持，就是说不要去把他抱过来跟我们一起睡。虽然那样很有可能他会睡得比较好，但是你以后就要面临一个再怎么让他睡回自己的房间的问题嘛。然后 anyway， 就是最后我们就尝试不同的方案。尝试到一个方案，就是说行，现在当务之急不是说这个小孩他睡得好睡不好的问题，因为我们已经无力改变他了，那我们只能改变我自己。改变我们自己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自己睡好一点，就是让我们一天晚上睡觉不要被吵醒那么多次。所以我们俩就制定了一个排班表。具体做法就是在工作日的时候是他值班，在周末是我值班。然后工作日的时候呢，如果是被吵醒的话，他会过去先试图哄一下，然后如果是那种已经彻底醒了已经在哭的状态呢，我们在婴儿床旁边放了一个那个垫子就可以睡在上面的，然后也放了一个被子在上面，
就直接睡在他旁边。
然后这样的话就是首先这个小孩就很大几率就之后就不会再醒了，其次就是如果他再醒的话，你要迅速把手伸过去拍拍他的话，他很快就能再睡着。所以这样的话大人和小孩都会睡得好一点。然后周末是我这样做。
我觉得你在你身上我要对你进行了夸夸，我要给你使出一个夸夸技能。
谢谢。
就是首先你真的是好辛苦，还有就是我在听你说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并没有把你的孩子定义成一种类型，就是比如说你突然跟我说啊，东哥，原来我的孩子就是所谓的什么，现在不是什么叫高需求宝宝吗？
对的，
你知道吗？就是我看小红书上很多就是说啊，我心想啊，现在宝宝都有什么24型人格了吗？还是怎么着？怎么宝宝为什么说我家就是高敏宝宝，我家是高需求宝宝，高需求宝宝应该怎么教育？我作为一个高需求的妈妈，就是把这些全都给归类了。但其实你并没有去把你的孩子归类，你只是把他去分析一下他的原因，然后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了。我觉得这已经是很了不起的行为了。你没有把很多事情强势的归到你孩子有某种问题，且持续的说他就是因为他是这种类型所以他才这样。对吧？
对，
我觉得这已经是你很在乎你的小孩，也很就是守护你自己的育儿价值观了，我觉得已经很好，即使现在好像有一些挫折。
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就是我特别难受的时候，我也跟很多人聊过嘛，然后首先大家就是纷纷表示这个事情是非常常见的，就没有办法。然后其次就是我忽然有一天就听到了一个说法，就说我现在压力这么大，是不是因为我是一个独生子女啊，就是我从小是一个人长大，我不知道怎么去照顾别人。当然这个意思不是说我真的不知道去怎么照顾别人，而是说照顾别人这件事儿会让我自己压力很大。然后就这是一个挺无心的话，就说的人是一个就只是随便说说一句话，但是我就是到现在我还在想这个问题。所以我想问问你是这样吗？因为你不是独，但问你也不知道合不合适，因为你是小的那个，就跟这有关系吗？
说实话我觉得有一点的。就是因为我也看到我的伴侣，就是他其实就是没有那么照顾人，或者说你不能怪他，因为他不知道什么叫做照顾以及互相那种就是互利互惠。你知道就是如果很多个孩子在一起，家庭成员比较复杂的时候，你一定要有一个价值观，就是我自己一个人是不行的，我得靠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就是你从小到大都有是有一个价值观，
啊、对
嗯、
这一点，
嗯嗯、
对我觉得那个，我觉得这一点可能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因为你说到这儿，我就是想到另一个我想说的，就是我之所以最开始压力很大，是我好像不知道怎么去把这个工作给分担出去。
就我也说不清这个东西，但是我能知道咱俩在说一个东西，
嗯、
我觉得是有一点点原因的、
嗯，
但是这不是什么好事啊！嗯、你看，为什么我性格里有很大的讨好型人格，那也是因为不是独生子女啊。他很多东西就太在乎跟别人的这个连结了，对，就太在乎大家都和谐了，嗯，
对，
你看你就不会在意，就比如说你之前跟我说他有他的问题，他就自己去背，我干嘛要是让大家都好呢，对吧？所以我觉得都有利有弊，不用去想这个、嗯、
对对，
就是有的时候我会刻意为了这个大家都好，你好我也好，就会牺牲我自己的一些人格尊严、
嗯、
跟牺牲一些做了违背一些我自己个人意愿的事情。
嗯，
哎，真的，那你好不容易啊，那你会影响你其他的东西吗？这半年那你为什么不主动的录播客了呢？
就因为没有心情啊。就每天觉得睡不好的时候就觉得勉强能把你白天的工作完成，然后就已经很不错了，就活得很凑合。
我最近的那个就是我给你发的那个小表情，就是龟龟的那个，
嗯，
没关系，又活了一天，已经很厉害了。
对的，
我最近看小红书上经常有人说，怎么样让你的周六周日变得更长。
What?
就是你怎么样去设计你的周六周日的活动、
okay.
啊，让变得更长。还有人就是出周一到周五怎么让你这个五天变得不要那么漫长，变得很短、啊，比如说呀，你要周三晚上给自己安排一个电影日啊，比如说周二晚上可以去跳跳舞呀、然后周四的时候多带薪拉屎啊，就这些东西。周五晚上一定要好好过，因为这样的话你就不会觉得周日晚上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啊，明天要周一，这种好绝望。
Okay.
就我会觉得现在每个人都在想办法，
但我跟你说我的状态完全不一样，自从有了小孩之后我的周末超级漫长，我的周一到周五很快很快。
啊，真的吗？
真的是这样的，因为有了小孩之后你就知道那个周末他是没有办法去托儿所的呀，
嗯，
24小时的带这个小孩、加起来就是48个小时，就是这是以小时计的，就是我的周末真的很漫长。自从有了小孩之后，我甚至有点喜欢周一了，你知道吗？上班好轻松啊！没想到吧？
天哪，这真的大反转。啊，那就说我吧，我今年、上半年的感觉。我现在到了一个好的阶段了，我觉得咱们俩今天能录节目就说明咱们俩的状态都彼此都有好转，对吗？
对的。
我跟你说我上半年为什么我感觉我跟你联系少了，就是我在我职场上还是有很强的就是上进心的，就像你上次跟我说你就是不想当管理岗，我觉得就是你也很清晰，就是我也很清晰，我就想试试当管理岗、凭什么我不能当，就我倒要看看我能不能，我觉得我挺够格的，但是呢也是从去年下半年也一直在忙碌、然后今年上半年，然后最近突然到了一个节点，就是一些职业上的一个变化，很可能我就不承担那个角色了，我可能就是退回来了，我反而我整个人真的是大释放、就是我以为我会、当然第一秒的时候你会有点失望的，你会觉得啊，他妈的果真没选我，怎么回事，就是我看透你们了，就是这种，就是老子不干了，就是这种的，希望没有同事听我的这期节目啊、然后就是这种的，但是很快我就内心是真正的解脱、我那天在跟我另外一个朋友聊天的时候，那个哥哥他跟我讲、他突然讲了一句话让我真的很想哭，他说、你之前的就是你20出头，因为我20出头认识他就工作到现在，他说你这么多年你已经很努力了，就你都努力这么久了。
对啊，
然后我当时的时候听到真的很想，因为没有人对我说过这种话，真的从来没有人、就我妈，你看我们的父母也不会说啊，你已经努力这么多年了，你那么努力的上学，你那么努力的找工作，你看你都 It's okay， 现在可以不努力一会儿，就 It's okay， 现在可以，就没有人跟我讲过这种话。
嗯，
对，我当时真的是挺，就是突然好像我意识到，是啊，就是这我一直都很努力，就是这么多年一直都很上进啊，怎么怎么怎么着，只是所有人都会给你加一个，
嗯，
你不是应该的吗？你年轻不干，你以后干嘛？对吧？你现在不努力，你以后干嘛？就是整个价值观不是这样的吗？所以当他跟我说的时候，
嗯，
我就觉得真的就是我真的很对得起我自己。他说其实人这一辈子本身就是要追求一个舒适度极高的生活，只是很多人认为那个舒适度极高的生活是在退休了之后，或者是在你人生的后半段，但其实他说不是的，
嗯，
其实如果说你可以大胆一点，你把它能早点开始就可以早点开始，
就是，啊，
就嗯，对，就是我，而且他说有的时候反而你过了一种舒适的生活的时候，你的欲望也不会那么强烈了，然后你也就不会想要很多东西，就怎么怎么样，反正这是一种生活方式吧。我其实是会觉得我在某一个场合，
嗯，
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在跑步嘛，在往前跑的时候，
嗯，
很可能瞥到了一眼，哎，
嗯，
那个就是我理想中的生活，哎，但是我们都看到了，只是当时的我们不相信而已，就觉得哎，这也太惬意了吧，这算了算了，我再跑一会儿吧，可能以后还有更好的。就是其实我觉得啊，每个人都心知肚明自己适合什么样生活，
嗯，
特别心知肚明，
嗯，
只是那些有很多人就是那种真的不工作就懒在家里，然后低欲望低需求低消费的人，大家会瞧不起他们，但也许这样的人早就知道了自己是什么东西啊。
是的呀，
就不是说贬低他们，就我也是，我也知道我自己是什么，
嗯，
只是我们当时觉得不符合这个社会的这种亢奋的价值观。
对对对对，这就是我想说的，
嗯，
你觉不觉得我们东亚人还是对人这个比如说所谓的成功的标准太单一了呀，或者说追求就成功这两个字好像就已经很单一了。
对，
就什么叫成功，就为什么一定要追求这个东西。
是的，这个事情我发现人一定要多旅游，多去认识不同的人。我最近对东亚有了一个新的概念，
是的，
就是我不是去泰国，
嗯，
去泰国玩嘛，然后
就东南亚之后，
东南亚也东亚，不是The point is， 我在，因为我是工作出去，我住的，我周六周日住了一个很好的酒店，
嗯，
有一个女生跟我一样，她是一个白人女性，她也是一个人，然后我就去搭话，
嗯，
我说你也是一个人吗？她说啊，对啊，你也是吗？原来我们两个都是来曼谷出差，然后我们两个就搭伴一起玩，然后她是旧金山的，
嗯，
她在旧金山生活。
哦，好巧，
我们就说到一点就会发现很多事情不是东亚的。
哦，
那天晚上我们俩都穿得很漂亮，
嗯，
就打算出去玩一下，然后我先给我伴侣打了个电话，她，
嗯，
给她的伴侣打个电话，她，
嗯，
可是白人女性，她已经45岁了，然后她的伴侣也是40多岁，而且他们俩现在是订婚了没有结婚，然后我说你为什么也要打电话，
嗯，
我说，然后她就说，他说他的未婚夫一直觉得如果他穿得很性感出去玩，
嗯，
肯定是去发骚。我说 what？
哇，
我说这个东西难道不是我们东亚男的特点吗？难道你大家不要觉得冒犯啊，就是
我
以前真的是
东亚的东西，
对，我以前真的是孤陋寡闻，以为这是东亚男性就是的特点。他说
嗯
no no no， 所有男的都
这
样，
这是男性的特点。对对对，
这
是
男
性
的特点，
这个时候性别特征已经盖过了地域特征，
所以我就觉得很震惊。还有一个就是他也是在努力的工作，然后我们俩提到就是婚前财产这件事情，然后他的伴侣也说，
嗯，
要不要把这个你的房子卖掉，然后我们两个在一起旧金山再买一个更好的房子。我说我操，这个 exactly 发生在我身上，就你的，
对啊，
你真的没有办法想象你在一个泰国的一个偏僻的岛屿上，你们两个都穿着比基尼躺在沙滩上，你们两个来自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年龄段，不同的生活阅历，
嗯，
不同的地区，你们俩竟然有一模一样的共性问题。
哦，所以是全球男的都不行，
太危险发言了。但不是，然后这个是我就是发现这不是东亚男性或者东亚的问题，是也不是东亚情侣跟家庭的问题，
嗯，
你看这不是男性的问题，说明这是一个家庭性的问题，大家都会觉得 你跟我结婚了，那你也要把你的东西所有都拿过来。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两个提到，我说我最近的工作真的好累啊，为什么还要这么努力的工作？然后他说他也是，我说那你为什么不能去，你也可以不工作呀，我们也都可以不工作。他就说其实整个我就跟他提到了，我说可能中国的社会追求成功，他说这不是中国的问题，是哪里都有这样的问题，就是欧美世界也是这样的问题，只是他们好像是追求了更多的价值观，但是大家人类的野心，就是人类，这都不是地区地域，就是人类他就是要成功，要怎么怎么怎么样。当时让我缓了一口气，就是不管你去哪个国家生活，大家过得都这样吗？大家都有一样的屎。
那倒也是，
世界人民真的是一样糟糕，我只能说
是的，是的，我觉得
anyway 就是 call back， 我会觉得大真的是当你多跟人聊天，你就会发现大家都一样，只是说因为一些人类的原因吧。然后再回归我上半年然后我就会发现最近我就是进入了一个强制的让自己我生日的时候我想送给自己一个 stop sign 放在我家里，就是你知道吗，就我觉得人这一辈子就需要 stop sign 这种东西which is 中国是没有的，就是你知道 stop sign 的，我先给大家解释一下 stop sign 是个什么东西啊。Stop sign 在美国的交通里是它立在那儿，你看到它你就要停下来，它是没有红绿灯的，它其实是一种对你道德上 对你就是你愿意遵守这个，对，你就去遵守它，它不是一个强制性的。
不是，我更正一下，来自一个没有驾照的人的发言，有一些漏洞。Stop sign 是要。不是 stop sign 是要遵守的，就是一定要遵守的，有警察会专门蹲在 stop sign 旁边看你不停，他会罚你钱的，但这个东西
是，但是还是要靠你的意志力嘛，因为他没有灯嘛，
那确实是
没有那种机制，
他的那个强制的程度肯定是低于红绿灯的，但它的作用在于哪儿？比如说像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小的路口，一个十字路口，然后两就是各个方向都有 stop sign， 然后这样的话就要靠你的自觉，就是说
对的，
比如说东西向走一辆车，然后后面那个车就要停在那儿，让南北向过一辆车，就一定要遵守这样
的，
但这一点确实是靠你的自觉，因为
对的，
如果你就闯过去了，那就那对吧，你可以说哎我刚停了，谁让那边车走得慢，然后我就硬闯，我就接着又走了呀，我就一脚油门就又走了呀，但其实这样是
不行
的。
对的， stop sign 的两个精华，第一个就是你要用自觉，第二个就是当你跟遇到人的时候，就是大家有一个默契上的让行。
对，
就是我会觉得我现在，我觉得每一个中国人应该自己在家里摆一个 stop sign 提醒自己，就是你该停就要停了。而且就是比如说你跟你小孩你要想生气的时候，你跟你老公想生气，你想跟你的傻逼同事想生气的时候， it's okay， 你先走吧，然后我再走。
对，
或者是说这个阶段我看见他，我会就知道没有人告诉我我应该休息了，对吧，因为没有红绿灯嘛，就是也不必须要端午节什么国庆假日，或者说什么我的身体出现了巨大的就是痛苦的时候我才需要休病假，我看见他我就知道 OK， 最近我可以休息一下了，而且我也很值得这个休息，因为我又不是时时刻刻都停
的
对吧，
你这个给自己的生日礼物。
对，大家马上就会看到八月份我会给大家反一个图，那个封面就是那个 stop sign， 还有我觉得 stop sign 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就是你可以申请 stop sign， 你知道吗，
对，
你知道这事儿吗，
是的，我知道，
就比如说在你的社区里，你就会觉得最近就是其实小孩是很多的，这个十字路口你那车就是应该停一下，那你就会要跟你的社区去申请 stop sign， 对吧，
这个就是我有一个之前我们这边有一个邻居在做的事儿，就是因为进我们小区门口是没有 stop sign 的，但是又有人会从那里面出来，就是也没有画的那个人行道的线，然后就也没有 stop sign， 所以有的时候是有一点危险的，所以他但好像不是跟社区申请这么简单，就是要经过什么投票啊或者是什么之类的，
对对，就是什么委员会， 摩登家庭不是就有一期 Claire 就是一定要申请 stop sign， 然后我觉得我今年就想给自己申请一个 stop sign， 我的理由如下。
好，批准了。
批准，直接批准。我就是在过一个非常平淡普通没有任何 business outcome 的 Q1 Q2，
但也不是，但你也不是没有收获呀，对吧？就
对，哎，你看这就是问题，为什么一定要有收获呢？
就是啊，也是，对对，不是收获不收获的问题。我刚才其实想表达的意思是，你其实开启了一些些新的地图。你只是在这个地图上没有摘到那个果子而已。
嗯，
你想象一下，就是游戏里面你去解锁了一个新的板块，一个地图板块，只是说这个板块里边就你没有找到你以为有的那个宝箱。
哦，我懂了。
但你还是解锁了这个板块。
呀，就是起码这个乌云被我给拨开了。就是
你看见了一些
来过，
嗯，
到过，就像你跟我说那个吗？
There,
对，我做过了什么 ？That's enough 。好，拜拜，
拜拜。